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高达 7.2%， 出人意料，预示着复苏的来临。联邦政府对美国企业和投资市场管制严厉，法律诉讼一桩接一桩。加州大火损失巨大，但是这场大火也许能给加州经济注入一股意想不到的魔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根据商业部最新数据，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7.2%， 这是过去20年来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次，大有经济复苏的势头。这是不是证明复苏就在眼前？ Idea Global 公司的加斯斯戴尔分析说， 7% 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但是第三季度的增长的确是显著的，这也标志着美国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折算成年率的话，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7.2%， 是第二季度 3.3% 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还多。主要原因是今年的减税法案开始起作用，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同时房地产市场兴旺，再贷款数额惊人，也给民间注入了许多资金用来消费。但是只要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明显的好转，华尔街也好，华盛顿也好，都不会认为经济复苏真正到来。斯戴尔解释说，要紧的是市场心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要想让投资市场真正的振作起来，美国必须在短期内至少增加150,000个就业机会。虽然最近的就业情况一直在好转，但是自从布什总统当政以来，美国丢掉了200,000个工作机会，相比之下，目前的好转还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对白宫来说，美国的就业情况至关重要。布鲁金斯研究院的托马斯·曼恩分析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对 7.2% 的经济增长没有感觉，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薪水增加了多少，工作是不是好找，职业是否稳定。对布什政府来说，现在的这个好消息来得太是时候了。曼恩透露，本来竞选顾问们相信布什的长处是他作为美国的三军统帅，在反恐战争领导有方，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而他的短处是国内经济不景气。但是现在情况好像反过来了，现在就看美国失业率的数字了，劳工部将在下个周末之前公布最新的失业数字。作为前两年投资市场下滑的后遗症，美国联邦政府强化了对美国企业和投资市场的管制。这个星期，一家共同基金投资公司被正式起诉。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这个星期二，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起诉派尔曼共同投资公司，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起诉共同基金公司，主要的罪名是他们的投资买卖方式违法。除此之外，马萨诸塞州政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起还正式起诉派尔曼公司犯有投资欺诈的罪名，部分投资经纪人利用市场时间差谋取暴利。而在派尔曼公司的营运政策条文里，白纸黑字写着不允许利用市场时间差牟利，这种明知故犯的做法使很多投资者忧心忡忡。研究机构李博的分析师唐·凯瑟迪分析说，以前这种违反公司本身投资管理条例的做法顶多会引起投资者的质问，现在马萨诸塞州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诉讼，也就是说从今以后这种明知故犯的做法属于犯罪，非同小可。帕尔曼投资公司在声明中说，他们发现有些经纪人在2000年的时候利用时间差牟利，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制止了这种行为，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反驳说，帕曼公司一直没有及时向股东和有关当局透露他们的这些违规做法，这是对股东的欺骗。Morningstar 公司的分析师丹·麦克尼勒认为，这属于投资诈骗行为。他解释说，投资经纪人参与这些违规做法，公司的管理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司声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投资者服务，但是管理层却不能管好自己的员工，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帕尔曼投资公司声明说，他们将配合有关当局的调查，并会积极采取行动赔偿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随着调查的越来越深入，许多专家相信更多的官司还在后头，很多投资者说不定也会纷纷把帕尔曼投资公司告上法庭。
美国政府监管机构近来对企业和投资行业的监督更加严厉，最近的法律诉讼不少。前泰克公司总经理库斯劳斯基的官司进行得怎么样了？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起诉泰科公司前总经理丹尼斯·科斯劳斯基的检察官希望他们放的这段录像能够说明问题。录像里放的是科斯劳斯基在2001年为他太太举办的生日晚会，里面有很多大场面的表演，包括古罗马帝国的场景等。这次晚会是在地中海小岛萨迪尼亚上举办的，一共花了泰科公司200万美元。科斯劳斯基和泰科公司前财务总管一起被起诉，罪名是贪污公款，数目高达6亿美元。检察官说，这部录像里的镜头说明，这次晚会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纯粹是为了科斯劳斯基个人服务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约翰·考芬分析说，检察官这么做就是想说服陪审团，这个晚会和公司业务没有关系，这场晚会是给总经理夫人过生日，而且在地中海萨迪尼亚小岛上举办，泰克公司买单，花了200万。不过法官也很仔细，删掉了一些镜头，比如大卫的冰雕像里面流出来的都是伏特加酒的镜头，法官删除这些镜头是为了免得让人觉得他有偏心。不过他让陪审团看到的镜头的确显示出这场晚会是公款私用，尽管辩护律师反对，陪审团还是被允许看到了很多娱乐镜头，比如歌星吉米·巴菲的表演。他还作证说他演出的报酬是25万美元。娱乐节目还包括在游泳池旁边穿着古罗马服装的歌舞表演。科斯劳斯基的律师辩解说，这次晚会科斯劳斯基并没有参与计划，而且这场晚会看起来很无聊，但是在录像里面科斯劳斯基显然是很陶醉的样子。考菲教授补充说，这对被告是有负面影响的，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检察官手里还有很多关于科斯劳斯基大肆挥霍公款的证据。不过陪审团看了以后到底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现在还不知道。东方，
谢谢许佳颖。加州南部野火蔓延，火势汹汹，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焦土，这是加州百年一遇的大火灾。星期三，新任加州州长施瓦纳格拜访华盛顿，希望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
We have a gigantic fire that has now destroyed over half a million acres in California,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t has destroyed 1,500 homes. 15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So we have to get help as soon as possible.
加州已经被宣布为灾区，这样一来，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为加州支付75%的财产损失。此举无疑对加州的预算平衡有很大的好处。星期二，卸任的州长戴维斯透露，火灾造成的损失可能会超过20亿美元。目前还不清楚保险公司到底会赔偿多少。保险业信息中心的副总裁卡洛琳·葛门透露，就目前情况来看，这场大火会让保险公司有5亿美元的赔偿金额。不过现在火还没有完全灭，最后的损失可能会更大。联邦政府会承担大部分的损失，保险公司会承担个人的财产损失。很多分析人士相信，这场大火可能会给加州的经济注入一股意想不到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师大卫·黑奇考克解释说，火灾过后，建筑行业会生意兴隆，人们会重建家园，保险公司和联邦政府都会提供资金，这对加州经济有刺激作用。加州向来天灾就比较多，很多加州人都习惯于往好处去想。洛杉矶经济发展总署的首席经济学家分析说，这场火虽然很大，但是烧的都是民宅，没有毁坏很多的商业建筑，也没有毁坏任何基础设施。对于州长施瓦纳格来说，这场火灾是一份厚礼。
Even though it's very sad of what's going on in Californi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happy moment also when you come here and you ask for help, and people open up their arms and says, "We are there with you."
现在火灾还没有完全过去，最后需要多少帮助，现在还不得而知。中国大陆高等院校5年前扩大招生，今年是这批大学生毕业的第一年，但是中国目前失业情况严重，大学生有一半找不到工作。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画面上这两位打桌球的年轻人，一个叫王毅，另一个叫易博，他们都是中国大陆高校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二位都是在北京念的大学。毕业后的这几个月以来，找工作四处碰壁，和许多其他在北京毕业的大学生一样，他们现在不得不搬到郊区房租比较便宜的地方居住，继续寻找工作，白天没事的时候以打桌球消磨时光。目前中国大陆正面临着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局面，今年6月只有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 中国的大学生被称作天之骄子，有了高等学位也找不到工作，连面谈的机会都很少，这对大学生打击的确很大。
社会的压力就是说，很多地方你有技术，很多地方不认可你，人家说你有技术，你有什么证书？没有。你有什么作品吗？啊，给他一些作品，有时候人就怀疑这是你做的吗，或者怎么着，很多方面。
五年前，中国大陆开始扩大招生，大学生比以前多了一倍。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有212万人，但是工作机会却没有这么多。毕业前，王毅的打算是在外企找一份高薪水的高科技工作。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破灭了。但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逼着这些年轻学子继续在就业的道路上奋斗。
家里的父母还有亲戚都比较好胜，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中国人嘛，好个面子。因为你出很远的地方来念书了，如果毕业了回去以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很容易让人看不起。
王毅租的屋子没有暖气，和他同住的就是这位易博，现在靠着男方家里寄来的钱生活。易博学的是建筑会计专业，虽然他一再降低找工作的标准，但还是没有如愿，因为目前找工作的人有四分之一都是像他这样有学位的。
我压力就是那个公司的话，就是说那要求高学历就是一大困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另外第二个困难就是那个就业压力，因为今年是扩招的第一届毕业生嘛，就业就是在这本行业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一个就是那个他要求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两大难点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拦路虎，把我们那个阻碍住了。
中国大陆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如此严重，令北京当局非常不安。因为知识分子一旦不满情绪高涨，很容易造成政治局势的动荡。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星期一，美国的股票市场大涨，道琼斯指数的增长达到了三位数，纳斯达克也跳了49点。主要原因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维持目前1%的基准利率不变，这是45年来的最低点。同时，联储会还透露，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有可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利率水平，目的是改善美国的经济现状。联储会同时也强调，他们一直很关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造成的威胁。10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涨，主要原因是就业市场开始好转。根据 Conference Board 的数据，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81.1，而9月份的时候，这个指数只有77。不过，美国的就业市场要完全复苏还任重道远，很多消费者都有两大担心，一个是就业，一个是伊拉克战争。 Conference Board 的资深分析师德罗斯·史密斯分析说，美国人一是担心伊拉克战争以及恐怖分子可能对美国的袭击，二是担心就业市场的问题。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就业问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了。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普遍上升，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801点，上升了217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32点，上升56点，上升幅度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051点，上升20点，上海 B 股市场1348点，下跌了34点，下跌幅度2.4%，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是6045点，上升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40点，收盘时达到12190点。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继续上次和草安居士有关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美洲银行收购 Fleet Boston 银行，成为全美第二大银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木头做的毛巾，触感轻柔，比棉更柔软，适合您娇嫩的肌肤，吸水力超强，清洗油污不需清洁剂，再脏的油污只要用清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木头做的袜子，天然具有除臭功效，透气吸汗超强，是新时代保健袜，纯天然美国专利产品，邮购1-888-358-3838。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今天的评论节目，我们还是和草庵居士一起继续上次节目的话题。草庵居士断言，中国经济在2008年会全面崩溃，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在2005年金融市场开放以后，经受不住海外银行的冲击，流失大量的优质客户。再加上2008年奥运投资收效缓慢，坏账加剧，最终造成民众的信心丧失，酿成经济危机。草庵居士，您的观点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真像您说的那样，中国该怎么办才能避免或者度过这场危机呢？
如果要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要在中国的4亿城镇人口中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大概需要10万亿人民币。如果这个社会保障体系要包括农村人口的话，需要更多的资金，而这笔资金是关系中国政府存亡以至中共存亡的关键。没有这个社会保障金，中国政府就无法挽救经济危机，更无法阻挡未来的全面崩溃。各位可以想象，当百姓身无分文，而且有病又不能医的时候，这个社会将会出现什么状况？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国家稳定的最基本要点，一旦社会政策出现问题，社会保障机制才会发生作用，这样就会避免整个社会动乱和损失，才能及时地利用先进的制度和政治体系进行改正。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完好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个社会就会随时陷入混乱。毕竟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没有办法保证的时候，难道他还怕政府的专制吗？当一个人社会充满了绝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面临着崩溃，面临着巨大的动乱。
是的，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占人口1半以上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机制。前两天听 NPR 广播新闻的时候还谈到，由于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社会保障机制更负担不起。中国现在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否则执法机关将强行命令子女实行。我想中国政府一定知道面临的前景，他们现在有没有采取措施防范呢？
中国政府知道目前的国有银行的问题与现状，但是他们存在的侥幸心理，他们目前的打算是尽快摆脱困境，减少坏账，然后让4大国有银行成功上市，这个想法并不错。但问题是，国有银行并不争气。虽然朱镕基声称上次银行不良资产的转移是最后一次免费午餐，但实际上，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并没有按照预计的目的减少。为了上市，为了审查，国有银行唯一的办法就是逼迫中央政府再次进行免费的午餐，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立资产公司，将不良资产转移走， 其实就是让政府承担坏账。可是这种坏账游戏能不能一直玩下去呢？我估计中国国有银行按照计划在2005年上市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几乎是零。
可是从各种数据和许多报道来看，中国的经济正在健康的发展，中国的投资增长，外贸也在增长，几乎所有回国的人都有这个印象，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不是吗？
投资和外贸增长就说明经济增长发展良好，这种说法没有国际，表面上的城市建设变化也是表现而已。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供过于求，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万亿人民币之巨，占 GDP 的41%，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比例。在西方国家，这个比例通常不会超过1%，但在中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也没有人担心。2002年7月底，中国的商品房控制率居然到了26%的水平，这个比例是美国的4倍、香港的8倍、国际警戒线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高楼大厦，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这样严重的供需失衡，就算是金融业没有腐败的问题，单单是消费品和商品房的高度积压，国家的金融坏账也就无法避免，而且会越演越烈，全社会的资金就必然陷入周转不灵的状态。
虽然从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有很多问题，但是它还是在快速的发展着。虽然从比例上来看金融业已经倒闭好几次了，但实际上也没有出现危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问题？其问题的关键又在哪里？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里继续探讨。谢谢曹安居士。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星期一，美洲银行 Bank of America 宣布将收购 Fleet Boston 银行，收购价格是430亿美元，没有现金，全部是用股票支付。如果收购成功，他们将成为美国第二大银行，仅次于花旗银行集团。美洲银行雄心勃勃，这次购买 Fleet Boston 银行就是为了能进入新英格兰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大银行。美洲银行的总经理肯尼斯·路易斯星期一在纽约宣布的收购决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In my mind, the truly compelling argument for this merger is the long-term vision for a truly national bank. A bank that will create the opportunity for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to choose the unprecedented convenience, quality, and innovation that we can provide. Ultimately,This merger is about delivering the combined capabilities of two powerful organizations to our customers, shareholders, and our communities.
兼并以后的银行资产将超过10,000亿美元。不过，兼并的过程并不容易。由于这都是股票交换，美洲银行把 Fleet Boston 银行的股票价格定位在每股45美元的水平，这比 Fleet Boston 银行上星期五的收盘价高了40%。星期一的时候，美洲银行股票价格下跌8块钱，而 Fleet Boston 的股票价格上升7块钱。这样一来，收购 Fleet Boston 银行的价钱就低了。很多分析家相信原定的收购价格过高，不过合并本身会给投资市场带来正面的影响。美洲银行透露，合并过程要到2004年中才会最后完成，在2005年会给他们带来11亿美元的税后利润。同时他们也透露2004年的盈利可能会低于华尔街的预期。兼并以后，路易斯还是总经理，他没有透露将来会裁员多少。九月份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预期，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0.3%，主要原因是汽油价格涨得厉害。如果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的话，九月份价格指数只上涨了0.1%，其中服装价格上涨的幅度是一年来最大的一次，而汽车和飞机票的价格涨得很少。 美国的社会安全退休金增加了，由于要和生活成本保持一致，明年的退休金将增加 2.1%， 今年只增加了 1.4%。 在美国有5000万人领取社会安全养老金。虽然最近不少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管理公司传出丑闻，相继受到政府机构的调查，甚至被诉讼，但是第三季度的投资市场表现仍然旺盛，尤其是共同基金投资的表现。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虽然投资市场上不断传出共同基金投资的丑闻，但是这都不影响今年第三季度投资基金良好的表现，尤其是那些以股票为主的基金投资。根据 Morningstar 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股票基金平均盈利是 4.32%， 而去年同期却是亏损 15.88%。 标准普尔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费尔·爱德华是标准普尔投资基金研究部门的总管，他透露，对于股票为主的投资基金来说，第三季度往往都是流年不利。历史上第三季度的盈利能够持平就不错了，今年第三季度投资表现不错，虽然盈利幅度不大，已经能够令人鼓舞了。爱德华还分析说，这是经济复苏的序曲，投资者的信心越来越强。从第三季度开始，很多资金都流向了股票市场。根据 ICI 的统计，今年7月份以股票为主的共同基金一共吸引了190亿美元的投资，8月份吸引了180亿美元的投资，有赚就有亏。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固定收入的投资表现不好，7月份的时候投资者纷纷抛售持有的债券，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9月份债券的价格又回升了。根据 Morningstar 的统计数据，第三季度债券平均盈利 0.48%。 债券基金分析师埃利克·雅各森透露，投资者也好，经纪人也好，大家都不清楚债券市场的走向，很多经济数据好坏都有，喜忧参半，比如就业市场有所好转，但是其他又有些不好的消息，所以债券市场起伏不定。如果从企业发行的债券表现来看，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企业融资也越来越容易。不过分析师们也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债券市场不会有明显的起色，主要原因还是前景不明，人们不敢投资。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现在的房子到底是贵还是不贵，那要看你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买房子。根据 Coldwell 银行的统计调查，美国房价最贵的地方是加州的 La Jolla， 平均房价是136万美元，名列第二的也在加州，名字叫 Palo Alto， 平均房价是118万美元。接下来的是康州的 Greenwich， 平均房价是117万，房价最便宜的是纽约州的 Binghamton， 平均房价只有12万1000美元。德克萨斯州的 Killing 地区的房子也便宜，平均12万7。再有就是北达科达州的 Minot， 平均房价13万美元不到。自从推出了新的菜单以后，特别是一些健康食品的出现，比如沙拉等，快餐大王麦当劳的生意却有所回升。今年第三季度的盈利上升了12%，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美国市场的销售开始好转起来，也抵消了海外市场不景气的局面。美国的几家汽车厂为了吸引顾客，使足了劲搞促销活动。80%的美国车都有高额的现金回扣或者是无息贷款。但是日本和亚洲的汽车厂却有些无动于衷，只有50%的日本车在他们2004年的新车上搞促销，Honda更是厉害，没有任何促销活动。制药厂生产出来的药在世界各地的销售价格不一样，药价的高低和当地人们的收入有直接关系。一项由默克药厂赞助的研究结果显示，药品的平均批发价最高是在日本，最低是在加拿大。这项研究一共调查了8个国家。多吃姜，多喝绿茶，有助于降低得癌症的机会。医学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做试验，给老鼠喂带有一种化学物质的食品，这种化学物质只有在生姜中才有，结果发现这种老鼠很少或者几乎不会长肿瘤。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抽烟的人如果能每天喝不含咖啡因的绿茶的话，可以减少一种有害的会致癌的化学物质。当然能够不抽烟，多喝茶会更好。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